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我们的梦境话语价值完成将会讲第903节。阿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可是因为我在上一节课有提到，就是我这一节课就是想先谈一下那个有关于投射的部分。
是。
好，那我想还是就投射的部分来先讨论一下这样子。好，赛斯在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四个身体。好，第一个呢就是投射体，第二呢就是心智体，好，第三呢是灵体梦体或叫星光体，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好，就是我们有四个身体。那我们的四个身体呢，如果说你去把它再想一想看，就是说这样好了，因为其实这四个身体都是投射，全部都是投射哈。从你的内在自己投射成一个投射体，然后这个投射体它是可以离开太阳系的哈。然后从这个投射体再近一点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心智体，然后呢心智体再往下一点变成灵体，然后呢灵体在下面是我们的肉体，好，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组合状态。那某个角度来看，我们说我们有四个身体，就是我可以透过我的投射，比如说当我在梦中投射的时候，我会离开我的身体，然后呢，我会发现我在下面睡觉。我想很多人有这个经验，对不对？你发现自己在下面睡觉，好，那这个时候呢，你是在一种梦体的状态，或叫星光体的状态。那你还是觉得自己是有一个身体在床铺上，那你看到它在下面，好，那这个部分呢，它不是属于我们说的电磁实相，它比较接近于物质实相，可是呢它可以就是说可以知道自己的身体的情况。那第三种状态第二种状态就是说，当你从你的梦体往上走一层的时候变成心智体，那心智体的时候你还是有身体的概念，可是你已经看不到身体了。那这个时候你有可能不管是第二或第三，你都可以到过去未来或者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任何的情况。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在过去17世纪有一个人突然间想盖一栋房子，那栋房子并没有被盖起来，好，可是当你是在星光体或者是心智体的时候，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看那个房子，而且那个房子也许在那个时候是已经盖起来了，它是可以穿越时空的，而且它可以离开物质世界的。那到了投射体的话，它是完全用到完完全全的内在感官。那我们来看这里的情况，就是当我是肉体的时候，我是用六种肉体感官，好，可是当我是灵体的时候，我用了一些内在感官，但是我并没有完全用到我的肉体感官，可是肉体感官跟内在感官还是有相连的。可是到心智体的时候呢，你用了更多的内在感官，更少的肉体感官，就是那个基本上你已经离开了啦。那如果说你用投射体的时候，你是完完全全用内在感官。好，那我们来看一个情况，就是说假设你把这个东西再把它更仔细去想清楚，就是如果我是内在自己的时候，我其实是大部分用投射体，那我用的感官都是内在感官。那如果是内在感官的话，它根本就已经没有受任何肉体的限制，换言之就是你跳开了所谓的三次元空间，你完全跳开。所以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在那种情况之下，你可以完完全全清清楚楚地知道你为什么会慢慢的用现在的形式在做一个你想做的价值完成，因为那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你把这个三个投射，现在是说我以物质的角度来看，是说我可以用第一个形态的投射，第二个形态的投射，好，那第一个形态投射就是我说的星光体，第二个形态的投射呢就是我说的心智体，那第三个形态的投射呢是我们说的真正的投射体。那假如我是用我的肉体的情况来想的话，我事实上是有三个方式的投射，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回过头来用另外一个角度回想回来，你会觉得怎样？ 你另外一个角度回来的话是说，我是内在自己，然后呢，我因为内在自己投射成心智体，然后从心智体投射成梦体，然后从梦体再投射成物质实相，啊，这是一个过程，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就是说，好，当我要是我一个肉体的时候，我必须要有一个上面一层的电性实相，有一个化电性实相产生化学变化，而化学变化指使着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些原子电子绕成我要的那个形式。好，所以是电性造成化学物质的变化，而化学物质的变化变成我的物质形式。那如果没有化学物质跟电性的这个特质的话，物质是不会存在，自我也不会存在的。所以自我存在是因为那个化学物质跟电性在上面所行动的结果。我知道这些课程可能对大家或许会比较陌生，但是你不妨去思考一下。所以当你在做静坐的时候，你在做静坐的时候，事实上你常常是放下你的肉体，然后你就发现到你跨了一步，但是跨那一步你会发现你是在灵体的状态，或者是有一半在灵体的状态。那所以很多人在静坐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好像怎么身体不见了，脚不见了，或者我怎么不见了。那如果说完全不见的那个现象，它是呈现在我说的第二种形态，也就是它是一个心智体了，它回到心智体，它没有太多我的概念，所以它也没有发现，用它的感官当中，它没有发现它的肉体的存在。好，那好，那其实我们先谈一下，就是说我今天会谈大概有17、18种方法，可以让你能够在这个，我们是从肉体变成星光体，变成心智体，然后变成投射体，对不对？然后从投射体变成星光体，这个心智体变成那个灵体，再变成肉体，这个巡回当中，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投射的过程。好，那我今天会介绍，大概十几种到20种的方法，好，那你们可以听听看，就是。是什么原因可以影响你可以这样做？那当然，静坐是一个方法，可是它的静坐的部分呢，它还没有解释更清楚的东西哈。就是说，其实它在一种不同的情况之下，它有不同的投射方式。那你要能够分辨你是在什么样的投射方式，因为如果你无法分辨你的投射方式的时候，常常你会被你的潜意识或自己所创造的形象卡在里面，因为你有信念，对不对？那你的信念会创造假象，就好像你在梦中，你常常用你的思维方式创造假象。那你怎么分辨它是假象，或者是它是投射体？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蛮值得大家也许关心一下了哈。那我这些资料的话，大概是从261节、262节、265节、268节、269节、274节、276节、277节、278、79、298、481、583、284、285跟287节，我综合出来的结果这样子，所以大家参考一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赛事的一些理念，好，而且理念的话，你不妨就是接触看看，就是说他这么讲，当这个部分你完全了解以后。你对念赛斯你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其实他很多的地方他谈到的都是因为一个投射的概念我们不清楚的结果。那如果你知道投射的这个概念的话，有很多事情你所不知道的事情你就很清楚了，再来你也不再会去寻找所谓的高灵或者是其他的任何其他形式的东西，因为真正的力量还是在你自己，根本没有其他的东西，因为你是从你的最内在往外不断投射进来的。那以一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自己是太对自我的形象太过于专注，所以因此我们比较不了解有其他形式。可是动物的话，好像猫啊狗啊，他们其实是可以看到第二个形式的投射体。换言之，就是猫可以看到你物质外的那个所谓的灵体或者是梦体。所以你看，当有的时候家里有人过世，或者是有什么情况的时候，或者是有一种其他形式接触的时候， 你的猫或你的狗它会狂，非常非常狂吠，对不对？然后事实上赛斯提到说，当他进来的时候，他说你们家的猫是完完全全知道我在场的，而且他不但知道你在场，而且他完全可以看到你。所以为什么猫跟狗它没有必要跟你讲话跟沟通？因为它完完全全看到你的灵体的形态，它完全可以看到你的灵体的形态。好，那因此它在react 的时候，它根本就不是因为你说什么话或者你什么态度，而是它直接的就看到你的灵体的状态，就是你的第二个投射体。因为第二个投射体它还没有太离开你的所谓的肉体形式，它仍然是肉体形式的一部分。那这个是在269节他提到的一个说明哈，所以在269节他有提到说，其实猫跟狗或者其他动物哈，它根本就知道你的星光体。那或者是说，一个人的话，除了你说你看到一个人，对不对？你知道哦，他是什么形式的人？基本上，如果说你具有投射能力，而且又直觉性开发很好的话，你根本就不需要你跟我讲什么都不需要，因为一看就知道你整个心理的状态是什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是先从265节的投射的训练方式开始讲起。那就是有关于投射这件事情，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将相当快速把我们引到那个方向，其实有一个重大的意义了。那但是这里就是我刚提到那个有一些意识捏造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会去捏造一些形式。我们既然会创造形式，对不对？我们既然会创造形式，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梦中其实也经常在自己在创造一些形式。那创造这些形式的话，我们必须要去知道怎么去分辨它到底是哪些是你的投射，哪些是你的潜意识所捏造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而从你的梦中的一点进去投射的话，你会碰到一些潜意识的图像。好，那因为我们一离开这个物质系统的时候，我们通常实现的标准你就是一定会用另外一个形式嘛。那另外一个形式的话，当你还没有真正去体会或去认识这个图像的时候，你的自我意识就会去创造一些形式，而且那个形式是非常的生动的，它其实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图像。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控制去区分出来。那怎么去区分呢？就是说当我们在投射的时候，如果它是潜意识的编造的话，你只要坚持它就会消失因为它没有办法困扰，它没有办法一直存在。但是如果你不想让它消失了，它是会留下来，然后你必须要用一个实相来处理，就是你若创造一个恶魔，好，那他就是恶魔，你就必须要跟他就在那个实境里面，他就会有同样的危险性了。好，那像鲁伯曾经有一次，因为他的恐惧，用他的形象创造出一个很黑很大的一个恶魔，后来他想办法逃回来了，逃到那醒过来，那赛斯就跟他讲说，那是你的恐惧创造出来的。好，所以你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跟你真正投射到其他实境当中的一个实在状况它其实有所不同的。好，那其实这个要学者要分辨。他举个例子来，他是这样讲他说噩梦会以某种相同的方式也会自生自灭的，就是如果当你心里面是比较扎实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自生自灭，他就会生出来没有错，但是他会消失掉。那但是问题是你要去分辨他，你必须要意识到这是你自己的创造物，不管是噩梦也好，或者是你在投射当中所第一个碰到的东西也好，那个是你自己的创造。好，那这种状况你只要知道是你自己创造，它就消失了。好，所以在第一个投射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的事情就是它是不是我自己创造的。你也可以讲说，你可以自己问他， 这会不会就是我自己的创造物？那它就消失了。当你在看灵魂永生的时候，灵魂永生曾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今天在地狱的话，哈，一样的情况，你告诉自己说，它也许是我的创造物，假的，那就消失了。好，那这个有可能我们都有可能会碰到，比如说有一天我们真的过世了，发现到说，哎，怎么我现在的情况不是那么好？那就告诉自己，那是你的创，你的潜意识所创造出来的。当你了解它是创造物的时候，它就啪就不见了。啊，这灵魂永生讲得非常清楚了。那在这里也是一样，就是当我们投射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情况会突然间出现在一个某一个情境，好，不管是噩梦也好，或投射出来的情境也好，当你认出这是假的时候，它就消失了。好，这样子。所以这很简单吧，哈，就第一个就是，当你认出它是假的，它就消失了。好，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意识，哈，它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稳定。比如说你静坐的时候，你会在一种不同的 stage， 你的意识状态在不同，你也许看到不同。那如果有人轻轻的用语言引导你的时候，哈，你有可能进入回溯的状态。那或者是说，当你在做艺术创作或突然间恍神的时候，其实你一直在做那种意识的投射，这样子。好，那可能你们会问一个情况，就是那什么时候可以做投射？哈，大概的一个情况呢，是有两种情况，两种状态之下你做投射。第一种状态就是说，你是在恍神的状态。好，当你在恍神状态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这个是投射的时间，这可以去投射。那一种状态就是你在梦中，可是在梦中的话，梦中的投射大部分你是没有意识的。
那梦中的投射体跟梦体之间有差别吗？
有差别，不一样。好，梦中的身体的话，它只是梦中的身体，那你只限制在第二种状态，它并没有真正出去，它是在梦境当中。可是在梦中的话，它可以再继续往前走，那或者是他知道那个不是梦体，他事实上是在他可以继续在往上，在我们说的那个上一个阶层的这个实相里面。那这个东西它下面有很清楚的解释。你讲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哦，所以不愧你是一个这个新闻的记者，哈，你可以立刻发现出这个问题，这个不错。好，这个很好。那当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形象以及每一个经历，哈，它都会在我们本身的框架内会产生变化，一定会产生变化。不管你今天碰到什么，哈，你今天是投射也好，就好像说你现在投射变成肉体，哈，那这个肉体本身，哈，会不会对你的本身框架会不会产生变化？会的。那所有的经历的事情都会对人格有影响，啊，就好像一个清醒的经一样，会生动而且更生动的产生影响。好，所以你过一生，你当然产生这一生的经验，对不对？可是，在投射当中，或者在梦境当中，那个经历的话，哈，其实它对你的人格也都是有影响的。那这是赛斯的一个说法，他说你在任何情况下，哈，都必须要接受你所看到的任何形象。比如说我现在在物质世界，我看到你们或看到外面的环境，你必须要尊重常义。那假如说你投射到另外一个情况，你看到恶魔，你要不要尊重那个常义？你还是要尊重那个常义。好，就你必须要接受你所看到任何形象。那从物质来讲的话，他说对他来讲，他说你们称之为幻觉的那个东西，哦，你这样的形象，你把它当幻觉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它没有比你们现在坐在椅子上更加的幻觉。为什么？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是实在的，但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灵体的投射。我们是灵体的投射。简单的讲就是说，好，你坐在这边，你有身体，对不对？那你有没有灵体？在哪里？在你的心中，对不对？所以是灵体投射你嘛，所以对灵体来讲，你根本就是幻觉，因为他投射你啊。那你说，那我回到灵体的时候，我说灵体那个东西是幻觉，那你在开玩笑嘛？因为那没有 你的灵体一定是比你的肉体更真实嘛？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们认为我们的身体是真实的，那我们的灵体或我们的一些在梦境或投射中所碰到的东西是幻象，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到底谁是幻象？你要搞清楚。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所以第一点的话，就是我说的，你要尊重常意哈。那第二点就是不要管闲事。如果你不要管闲事，不管你在哪个实相上哈，你都是安全的。尤其是投射的时候，或在梦境的时候哈，你尽可能不要去管闲事。因为一旦管闲事，你有可能是有危险，因为你必须要尊重常意，对不对？这样。所以，既然是幻象，我们以为的幻象或我们有梦境是其实是比我们更实相的话，那么你不要管闲事，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法则，就是说，每个人都在创造他的经验，对不对？不管你在梦境也好，在实境也好，对不对？那他在创造他的经验，他好或不好，是他必须要自己负责任啊。那我为什么去管他呢？我管他，我要干涉他，我觉得我是好心要介入他。但是，这里赛斯是这样讲哈：只要你不管闲事，你就是安全的，而且可以自由的探索，这就是全部。好，这是他的说法。那他说在这里几个简单的例子哦，一个想象中的投射，哦，或多或少就像它发生的那样哈，啊，实际上。它就是合法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那谈那么多投射，对不对？那你怎么投射？你可以诱导自己变成一个过度的一个出神状态，就是突然间我什么都不想了，我放下肉体，我也不再想肉体的事情。我突然间回到一个状态，就是我先把肉体先放下来，肉体的感官也先放下来，我处在一个比较空的状态哈。那这样你就在诱导一个出神状态。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一种情况，就是你的身体会有昏昏欲睡的感觉。有时候你昏昏欲睡啊，我跟你讲，你刚才如果有打坐的话，你打坐的时候。也常常会有那种开始会有种昏昏欲睡的感觉哈，那其实那个就是在投射的尝试，那个就是在进行投射的尝试。但是你一到了上一个层次的时候，你的感觉常常会发现到说会有不同，很快乐或有不同的感觉，但是那个东西是很正常的，哦，可是还是一样的，你必须要尊重常意。在那个常意你是这样，可是回到实境的常意，你又不是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吗？那你说我要把那个部分借到这边来，除非你了解你在做什么，对吧？除非你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然后我是利用这个知道我的物质实相，它还蛮不真的，哦，那或者是说你透过投射的状态以后呢，你了解你的物质实相是你内在想要缓慢的完成的一个价值完成到底是什么？你到底完成什么？啊，只是透过时间的一个流程，它变成缓慢而已。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身体觉得昏昏欲睡的时候，那是在进行投射的尝试，并且愉快的进行。所以当你诱导恍惚状态的时候，然后开始检查你的主观感受，然后你就发现到说你已经没有肉体的感受，切回到内在自己的感受了。就那个后面那个概念的感觉会出来，那个感觉到底是什么？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我是什么样一个特质？那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们不是在讲到那个叫做自由心理时间练习吗？那心理时间练习的时候，就是我不在别人的标准为标准，我不在外面的世界为标准，我就回到我自己的感觉。那回到自己的感觉，那个感觉那样的感觉，就是我不再跟别人比，我不再看自己好不好。我回到一个那种感觉，那个感觉就是所谓的内在自己的感觉，或者是套用那个佛教的说法，就是 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心，那个心本身就我没有住在任何地方，我不是因为要讨好他，不是因为我要做什么或要怎样，在那个无所住的情况之下，就是当我的身体昏昏欲睡，然后呢，我辨识出来我的主观感受，回到我的感受，而那个感受本身，你会发现那个就是你内在自己的感受。就你看哦，我从第四个身体回到第二或第三，尤其是回到第二，好，那你就会发现到说，你可以辨识出你的内在自己了。那当你辨识到内在自己的时候，你其实是在用内在自己的感官，因为内在跟外在它没有真正的距离。再想一次哈，我是从投射体变成心智体，变成星光体，变成肉体，对不对？它本来就是这样投射过来的，那你返回去怎么会有问题呢？这就是那个宋明理学家讲的逆觉体验，逆觉往后感觉的体验。我换掉现在这个肉体，我就体验到上面那一个；再换掉这个，我就体验到上面一个；我换掉这个，就会体验到在最上面的那一个。这样了解这意思吗？
常老师，请问您心智体跟灵体之间的差异是什么？
心智体，在心智体的时候，你完全没有自我意识了，就是说你对自己的意识没有了，就是你不会再想到自己的身体，你不会把自己的身体放在心中了。好，那如果是灵体的话，你还知道你有一个身体，你对自我意识是很强的，是比较强的，只是因为你不再操作身体而已。你不再操作身体，可是你觉得你在操作身体。怎么讲呢？比如说我们说是灵体出游，或者是说我飞到天上，或者说我走在路上，但是我还在这边睡觉，可是我觉得我怎么出去的，那个时候是灵体，因为你还有自我意识，有肉体意识。可是到了心智体的时候，你的自我意识很轻很轻，到了投射体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完全没有自我意识了，你完全跟内在感官是完全合一的，你完全没有用到肉体感官了。星光体就是第二层，就是最初的那一层。星光体就是梦体，就是灵体，这三个东西是同一个东西。
请问您，既然是完全没有自我意识，为什么会叫心智体呢？因为在我们的感受里面，好像心智就是有思想、有理性，
是，但是那是原来的思想，原来的思想。
Uh-huh.
好，我们想说一个行动投射另外一个行动，对不对？那原来的思想就是存在你内在里面最深的那个所谓的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心。那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心有没有心智？有啊，而且那个才是你真正内在的感觉。就是我今天不管社会的任何价值，我是用什么感觉来到这个人间，那就是所谓的心智体。所以为什么佛经金刚经要讲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为那个心本身就是完全跳开物质的所有的一切的困扰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行动，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常老师，请问您知道心智体英文是什么？
Mind form。
Mind form。 那灵体呢？
Astral body 或者是 dream body， 随便你怎么讲。
dream body、
对，
astral body 是
梦体。对，是梦体。梦体就是投射体，就是星光体。没有，每个人都不同，每一个人都不同。
所以星光体之上还有？
对对对，对啊，每个人都不同。对。
那投射体上面还有一个？
投射体上面有本体，有对，有内在本体，内在存有。
那那个投射体的英文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 project 啊。
project
啊、
哦、
，project body
是是
对。
投射体也是每个人
不
一样。
投射体当然是你内在自己的投射嘛，你的最内在的投射、我们的身体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投射。这个是第六册最后一节应该是他提到的，等一下我看一下是哪一节提到的，最后一节他提到的就是说你的投射本身，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投射体。这个我现在还没整理好了，我等我整理也比较好再给各位参考这样。但是现在是 我大概是讲这样子哈。物质世界的我，不是，你看往上还是往下嘛？好，如果往上来讲的话，如果我现在以本体，我现在以纯有的角度来看，我的第一个身体是投射体，然后投射体再投成心智体，然后心智体再投成梦体，然后梦体再投射成身体，而这整个变化，它是一个化学性的变化。啊、不是、啊、你可以再听一下网络啊，因为今天资料很多，那我觉得不一次把它大概概念性的把它讲完是有时候蛮可惜的哈、啊、那你就是这样想了，就是说它其实是一层一层的，而且你现在觉得你很有意识，我现在完完全全自己，可是你常常在不自觉当中投射，还有你在梦中的时候，你常常在梦中不断在投射，但是你并不知道，所以赛斯跟你讲说，你最好能够一次的有意识投射比那个无意识的很多投射要好太多了，因为你知道你是有意识在投射。好，
既然是投射，那是不是除了化学作用以外，还有电性作用？
它先电性作用，再产生化学作用。好，那电性作用它是已经到了心智体，心智体的状态产生变化，然后产生化学变化，然后化学变化变成我们人体的一个形象，基本物质形象，而那个基本物质形象是随时在改变的。我们一出生的时候是按照那个基本形象在使用，在造成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可是因为某些原因，某些我们的经历或我们的个人的想法，比如说我这人就是烂人啊，我这人怎么样啊，那你的心，你的那个化学物质会不断因为你的情感状态往上变成电性体，回过头来改变你的化学形式，然后投射成物质。它的过程是这样，所以你去看个人身上本质，它有这样一个说法：当你的情感升到一个程度的话，它会变成会产生化学质变，化学质变会变成电性，然后从电性又回过头来投射成这个肉体。但是它少讲一步，就是电性又造成化学的变化，化学变化又投射成肉体。好，所以相由心生嘛，哈，大象都是心心生的这样子。
所以说，你的心是很美的，越
来越美。对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哈，你对赛斯的这一套东西真的完完全全知道的话，赛斯说没有比这个更实用的东西了，因为它是最底层的东西，最实用、最根本的东西。因为你只要了解这个过程，那甚至了解说你活在这边本身就是内在的投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真的没有必要更好，但是你有必要去了解你为什么投射成这种样子。这样了解我意思吗？这样。所以当你要知道你的建构，不管你在哪一个建构，比如说我在物质的建构也好，我在梦体的建构也好，我在投射状态的建构也好，你只要知道说那个只是你的投射的话，你就是它是假的，它就消失了啦。那如果它不消失的话，没有消失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到说你可以操纵它啊。他说如果就是一种潜意识的编造，它会消失，对不对？但如果你不想消失的话，你会留下来，对不对？可是某个情况的话，就是你每遇到一种形象或一种经历哈，它对你有影响，对不对？那说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必须要接受你所看到的形象。从物质上来讲的话，这样的形象你认为是幻觉，一点好处都没有。好，这我们刚刚是讲到这里嘛，哈。再继续哈，他说那，比如说我们有那么多建构，对不对？啊，假如说你要自由的探索的话，哈，你不要过度控制它。那这不要过度控制它，意思是说你就让它自由流动。好，就是我今天比如说这样讲，我今天真的很想来，可是我就没有办法创造我能来的状态，那我就接受它了。好，当然我马上就知道是为什么了。那他这里有提到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叫福克斯先生，他好像在很早大概1900多少年的时候就写了一本有关投射方面的书。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心体投射》， 那我想英文应该就是 Astrobody Project， 它是个大学书籍，它的名字叫奥利弗福克斯，福克斯就 FOX 啊，那奥利弗大概是 Olive 吧 ，Olive Fox 哈、啊，这个它有关于星体投射的部分，它描写的很多哈、啊。那赛斯在这里的评论是说，他的这些说法是合理合法的，他没有说错啊，但是呢，有些部分他可能还不是很清楚哈、啊，那他。有一些评论、啊、那我就不太去管他的评论、哦、所以当我们要投射的时候，我们能够利用身体混沌易碎的时候开始进行投射。还有一种状态，你有没有鬼压床的经验？我做梦回来，怎么我觉得我要醒了，怎么没有醒、哦、我怎么没有醒过来，我怎么 起来怎么好像怎么又没有醒过来这样子这个时候、哦，你就有意识的知道自己是在投射，你也不用害怕。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有几次这种经验，那我都很害怕，然后我就开始念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了几下以后我就醒过来了。好，那因为我开始让我自己心定下，那我就醒过来，对不对？但是其实没有关系，你其实这个时候是真的，就好像我说的，当你身体是一昏一睡的时候，你可以尝试投射，对不对？那你回来回不来的时候，你做梦回不来，你当然知道你是在投射啊，就你回不到身体啊。那他也提到这一点，就是当你回不来的情况哦，就是说你如果今天要练习投射，其中的十几点到二十点我没有仔细看哦，有一点是说哦，跟糖分有关的，就如果你晚上睡觉的话，你不要完全不吃糖类的东西。好，那个我们最近在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提到说，哦、他现糖类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赛斯不是这样说的哦，赛斯不是这样说的。你投射跟回来都需要一点糖类，但是吃太多糖的话，哦、你走的不会很远。这样了解有意思吗？比如说，我从第一跑到第二，第二跑到第三，第三跑到第四，对不对？那需要一点糖类，不然你怎么发射？好像火箭发射你需要一点糖类，可是回来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糖类，你根本回不到身体啊。好，这个是后面几节在谈的东西了哈。来这样子哈。他说，作为拘留在肉体上的躯壳哈，你开始想象自己有一个内在的自己，然后往上升。这是投射练习哈。就是我开始想象我有一个内在自己，然后我的内在自己在继续往上升。好，那当然等一下我会谈那个十几种方法嘛，哈。那如果你同时用那个十几种方法，他现在是告诉你说，那一开始你是怎么进行的？啊，一开始你就是让自己想象一个有一个内在的自己，那个所谓的内在自己，我再讲一次哈，就是完完全全回到自己的感觉，那个无所住生其心那个自己。没有概念，没有去想什么我要怎么做，或者我应该要怎样，完全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你去想象这个内在事情，然后往上升，好，那这一点上你应该会经历一个内在的运动的感觉。他描述很清晰哦，当你这样想象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哎，真的是往上升的哦，那这个运动可能从一边到另外一边，啊，就好像你轻轻摇晃。摇摇晃晃的自己放松一样，我觉得很放松的时候，有可能也就是会轻轻摇晃，那就是会继续往前走这样子。在不久以前，我们这边有一个老师在教那个自然光华，内在光华哈，他就是在一种自然摆动的状态，好像王焕系也来这边教过这种自然光华，好，那好像他的必要就点一下，其实那个东西都没有必要了。真正来讲的话，你就让自己放松。你就发现你自己在一种脉动的状态，然后那你发现你在脉动，并不是你的身体在脉动，而是你的内在自己就开始脉动在移开了。然后你在尝试之前，你也给自己提供一些建议，那把肉体做比较好的保护跟舒适，就是你睡的床铺各方面，或者是环境要稍微舒适一点，好。 那他是说有两个步骤是很重要的。好，第一步又以第二步，那我们先讲第一步好了哈。第一步就是说，你去忘记肉体，啊，或者是说忘记你跟他要一起去做什么，你自己会快速的运动起来。所以在做那种心理实验练习的时候，常常有些老师会跟你讲说，现在你关掉你的眼睛，好，现在你关掉你的耳朵，现在你关掉什么？那其实这个东西你说关掉的是感觉上关掉了，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根本就忘记自己有个身体了，好，这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没有身体了，我就回到我内在的。那你因为你也知道是有四个身体，所以你说我就先忘记身体。赛斯的讲法就是你忘记身体，然后忘记那个身体要跟你去做什么。你不要想移动身体出去，因为你不可能嘛，投射的时候不会用身体，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快速的运动起来。好，那他说这里提到那个作家，就福克斯 Oliver Fox 那个人，他是说到声音有一个投射出有一个声音的一个感觉，然后他说如果这个投射成功的话，你就立刻的自觉的会失去身体的联系，你根本不在里面。那他的意思是说，你不一定要去经历那个福克斯所说的那个声音的感觉，但是我几乎在每一次的投射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到有一个破裂的声音，一个像电子破裂的声音是有。福克斯讲的是，我自己是有经历过了，但是那个没有关系啦。赛斯说的是那个没有关系。我有一阵子经常就会发现到咣一声，然后我就出去了，我睡着了，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那现在他跟你讲的方法就是说，你先想象，就是先放掉所有的对自我的感觉，然后呢去想象自己有一个内在身体，然后内在身体往上移动。那这个时候如果是在一种恍惚的状态的时候，那他是会蛮不错的。我想我来讲一下，就是那你怎么去看这个东西，因为我怕今天的时间还有一个钟头，因为我们的肉体，它其实是在投射之前会发生化学变化。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的肉体之所以发生，是刚讲过是化学物质产生我们的状态嘛，所以当我们要变化的时候，我们身体会有化学变化，是量得出来的，体温也量得出来的，那有几种情况，就是通常还没有训练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化学的这个剩余物质是都是用在梦中，你哪来做梦用的？可是现在你不要拿来做梦，你拿来投射，好，因为它一定，你剩下的东西它一定会，一定要释放掉，因为能量没有办法保留，所以，那你怎么去累积那个能量？现在我们来谈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大概，你们大概会比较有兴趣。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先谈这个部分好了哈。假如说你是在精力旺盛或幸福的期间，你通常会累积出我说的那个剩余的化学物质，你就可以做一次投射。比如说你去欣赏风景啊，很快乐啊，或者是对对对，那个当你的一个身心旺盛的时候，那或幸福的时候，你可以做，你会累积化学物质，那你是不知道的，但是会觉得，你看小孩子都精力充沛，对不对？那我们大人也有某些时候是精力充沛的，那个时候是可以触发一次投射，这第一个。第二个，那如果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身体很不舒服，那也可能会因为身体不舒服，所以你也没有做什么梦，所以挡住做梦的过程。这样的话呢，你的化学物质也会被累积下来，所以这样也可以做，常常会进行投射。所以那个临终啊，或者是病重的人啊，他们经常在做投射。为什么？因为睡也睡不着，身体又不舒服，那产生一些化学物质，那个也可以做投射。所以你看哦，每一件事情都是两边哦。你很幸福、很旺的时候，你产生化学物质可以投射。那另外呢，身体很不好的时候哈，你也常常会恍惚的投射，有没有？你们应该有经验吧？我身体很不好，常常会恍惚，觉得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你就在投射了。 好，这是第二个。
不同状况投射出来的东西。
一样。
我很快乐的时候投射出来。
没有，都一样。不，但是就是说你的。没有，他离开身体。一离开身体的话，只要离开身体，你就有喜悦的感觉，非常喜悦的感觉。你去看那个阿尼塔摩加尼，他不是提到他已经病到快死掉了，但他不知道他在投射哦。他说：“你们怎么那么奇怪？我好的不得了啊，我快乐的不得了，我身体好的不得了啊。然后我怎么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啊？”他是在第二层的投射，他在身体不好的情况，所以你只要是投射，并没有，你只要一离开身体，身体任何病痛你都感觉不到。对，那没有不同哦，没有不同哦。投射的时候没有不同，因为你只要离开身体，你就不为身体所牵制。那你是用化学物质造成身体，对不对？那你已经离开那个部分，你的化学物质已经不在身体里面，你已经换第二种身体了。
内在感受是，
内在感受是一样的。对，身体对你没影响。那你去用这个去看所有在描述濒死经验的书，比如说像钟卓辉的书，哦，也一样哦。他也在讲说，我怎么这么快乐啊？然后你去看那个Jill Taylor 的书，写那个心脏的那个，他也一样的说法。
他说他舒服到不想回来了。
他说我是在涅槃境界，
快乐到涅槃境界。对，是。
嗯。对，像刚才你们在静坐，应该也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你离开了肉体，你在那个静坐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个催眠的状态，比如说你听到更好的音乐、更好的情况的时候，你常常会把你的自我先放下来。只要自我一放下来，你立刻化学变化，立刻变成一个不同的形式，呀，好。所以刚才讲过，精神很好或精神不好，都会造成投射现象。好，那第三种等一下哈，他说这些化学物质剩下来，对不对？两个都会剩下化学物质。那若中以物质化的那个意识哈，产生的一个物质性的副作用，然后实相的经验变成激烈，那激烈以后也会产生剩余的化学物质。这就是他提到那个身体很好的时候哈。那问题是说，比如说你个体很紧张，那火焰就会烧得很旺，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去释放这些化学物质。来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看赛斯书看一整夜，那很疲倦，那个时候你睡觉的时候常常会投射，因为那个，对，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燃烧很多的特殊经验的激烈的特殊经验，你会产生很多化学物质。如果你今天打坐一两个钟头，你今天晚上想投射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你们刚才做的是一个比较是特殊经验的激烈的特殊经验。
所以投射就是一种出体经验吗？
哦，是一个出体。我们刚刚不是讲吗？有四个身体，对不对？我从第一个身体换到第二个身体，就叫投射。问题是你只要是换掉了肉体到第二个身体以后，它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你知道你到底在干什么，你的目标、你的目的、你的人生目标、你的意义在哪里，你很清楚。第二，你可以到过去、跟现在、跟未来，任何时间对你完全没有限制。
那这个跟梦体不一样。
梦体就是星光体，就是投射体，一种投射的状态啊。它是，
那所以说第一层的那个投射体跟第三层的那个灵体、梦体、星光体之间差异
很大
很大。
对，啊，比如说到了第三层到心智体的时候，你几乎已经不记得我，你不再记得身体了。就你在做梦的时候，你还记得，比如说，哎呀，比如说我做梦，我梦到我当美国大兵，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根本，我根本不可能当美国大兵嘛。那我也觉得我还没结婚呢，那个时候，很棒，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说，因为那个跟现实的状况是不一样，它造了一个可能性场去了嘛。没关系，你们不要急，因为它解释得非常清楚。我觉得你在任何的书上都找不到比这个更清楚的东西了。那它真的很实用，它真的很实用。如果说你整个情况你真的完完全全了解的话，你也知道你为什么，比如说你打坐会舒服，为什么会舒服，舒服要做什么，或者你到底投射到哪个阶段，你会很清楚的。因为你不知道，它其实一种往 由上往下的投射或由下往上的投射嘛，像橡皮筋一样嘛，你从上面啪下来跟从下面啪回去不是一样吗？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中国人就是很聪明，中国人在宋明理学家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那个所谓的逆劫，什么叫逆劫？就是那样的，对对，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体验过，那个多只是变成文字上的描述。那他现在是赛斯这么清楚的，一步一步的引导你，包括你要怎么样去促使你能够投射。他讲了大概这里大概二十几一二十点吧，我现在是讲到第二点这样子。那他跟你讲说，如果你有一个积累的特殊经验的时候，那么你会生成化学物质。他解释的非常清楚，就是人体就是人体的化学状态，而当你到梦体的时候，它仍然有化学物质，可是呢，它跟你的人体化学物质是不同。所以呢，你要到梦体的时候，你要改变你的化学物质。那这个化学物质通常你做梦的是一种，对不对？但是它跟做梦的化学物质的改变是不同的。等一下他会讲到。所以梦体跟就是你做梦的自己跟你投射成梦体那个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哦，因为它化学式也不同。所以当我个体越紧张，不管什么样的紧张，那我火焰越旺的话，我就要释放的这个化学物质哈。那因为他是说不释放不行，因为不释放你有机体无法存在。存活幸存了、啊、哈，就如果化学物质太多，所以为什么赛斯有提到说，如果你一天都没有做梦，而你有累积化学物质的话，你就死了，就是在心灵本质说的。那当然我们不可能没有释放，因为它一定会释放，只是说当你投射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你是投射出去的，就一个恍神就气出去了啊。你觉得我没有睡觉？有啊，你刚才恍神啊。对啊，或者是你不注意，突然间你会发现到说，我怎么眼前的东西，怎么突然间没有看到了，或你就出去了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
慧真斩龙王就是那么一瞬间。
对对对对对、啊、那这里他提到说，这种必要的化学燃料、啊、是通过精神上或者是超自然本质的紧张所产生出来的。好，那超自然本身的紧张，比如说你做一些动态惊心啊，或者是你做一些活事啊，或者是任何一个所谓的虔诚的东西，都会变成一个精神上跟超自然的紧张。所以如果说你是基督徒，你到那个叫做什么话这个退休会，对不对？然后经过那个一段紧张的一个讲道以后，大家站起来接受圣灵的时候，通常那个时候你会有一种投射的现象，而且通常那个时候你会释放出，你会发现到说你是在失望。所以你去参加宗教仪式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灵好灵哦。其实我跟你讲，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你要站住本位，因为一切没有一切的一切哈、哦。如果每个人在这个世上的存在，它都有它的意义的时候，根本就不是什么上面的灵给你什么，根本不是。而事实上你是在做自己的投射，而你回到投射的情况之下，你又了解到我的生命的意义、我的目的跟我所需要的东西，你完本来就可以拿得到的。
他老师两个问题啊，既然 we're all connected， 在投射体也是一样嘛，那么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跟有别的灵来别的投射体来帮助我们有什么差异呢？我们都是力量啊，
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当你去想依赖别人的时候，你一定先失去自己，而第二个就是当你依赖别人的话，你一定没有自由。好，假如说你依赖某一个人，你一定失去自由，那你会变成成瘾。为什么？因为没有那个东西，我就觉得我不行，我一定需要他。这样讲，如果说今天，跟你讲说吃某种菜会对你的身体好的时候，哈，这个本来很好，对不对？但是没有吃那个菜的话，你会觉得自己不好。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是。
所以刚才我们又说那个赛斯说吃糖类跟吃淀粉质，我们才能回得来。
那个是一个化学式的改变呢、啊，
不能回来了。
没可以回来，但是就是你身体永远会有一些糖混呢、啊，就好像如你所说的，就是如果一个人真的要让他过世，然后又不想花太多的不想有太多痛苦的时候，你可能慢慢的一直减少他的淀粉，减少那个成分，他身体几乎没有淀粉，所以他出去以后他意识模糊，回来以后他会觉得说他找不到他的身体，因为等一下都会讲到的。 因为他比较认同上面那一个，他找不到他，所以第三种投射，算是提到说我们讲三种投射，对不对？因为我是一个身体，那第一种投射、第二种投射、第三种投射，对不对？所谓第三种投射就是真正的投射体，但真正的投射体是有危险性的，对，是有危险。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如果有机会，不然的话就下次再讲这样子。先去了解赛斯所说的东西，我们绝对没有说你不要去接触任何灵体或什么样，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告诉你说，你去接触它很好，但是一定要保住自己的位置，因为你如果没有保自己位置的时候，你常常会变把你的力量去交给另外一个人，你去依靠任何人，那你去接触它，接受它的帮助，当然 OK， 好，就好像如果你今天要吃什么东西让自己快乐 ？OK 啊，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挥它不行的时候，就惨了。
就重心放在自己身上。
对对对，所以我一再强调，你不管接触什么，你一定要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好，因为在上一层，在我们这个实相的上一层叫做中阴层哈，中阴层有好多好多的灵，真的有好多好多各种不同的灵，可是那个灵还不够成熟，那它可能给你一些信息或怎么样，可是变成一种状态，就是我们有可能变成我们的人生反而会。一直依赖一个好像比我们更有知识跟我们经验的人、哦、或者是灵，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又不是那些来创造你的实相。
有一种说法是说，当我们比较强的时候我们就靠自己就行了，可当我们有比较弱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就会靠，
那好，当你强或弱是不是你的概念？因为你从来不是，从来没有弱过，你觉得你弱的时候它才是弱的，
所以能量
没有对，对，并没有，并没有这个东西。对，呀。好，我们刚刚讲两个哈，但第三个哈，不好意思，如果是女生的话哈 ，OK， 具有一种强烈的、深度、深层的、高张的性行为哈，对意识投射会有帮助。所以为什么很多藏密提到说那种所谓的双修哈？它是有一点道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就是在那种状态它会累积很多化学物质、哦、但是这只是几十种当中的其中一种，你不一定要有状况，但是如果说刚好在你的夫妻生活当中已经有一个非常很棒很棒的一个、高张的性行为或高潮啦、哦、那对你来讲是会有帮助的。所以奥修谈很多那种弹吹或者弹吹的芳华，对不对？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在那个时候你的确是体验内在的，在那一刻你突然间忘我了，那突然间产生很多的化学物质，那个时候如果你用那一刻来投射是蛮 OK 的，但是没有叫你一定要这样做，这是第三。那第四种，那如果说不好的怎么办？没有性行为的时间也会累积化学物质，所以不用担心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很长的时间，所以很多的这个修行者他为什么长时间没有性行为，因为这种没有性行为的话，它有没有化学物质的累积？有化学物质累积，它容易投射。所以高僧他没有性生活、哦、甚至杜绝性生活，他也是比较有投射。这是赛斯讲的第四种，不是我说的哦，这书上说的哦。对，他会。简单的讲，就是它就是累积化学燃料，它累积化学燃料，一样的化学燃料，哎，对，好，就像我刚刚提到，你精神好的不得了，幸福的不得了，你会累积化学能量；可是如果精神很差，那也会累积化学能量。
那这两种化学能量是
一样，
一样的。
啊，你看。看你自己的追求的东西啊，有的人是觉得说他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有人专门追求的就是你看到那个奥修的团体有很多就是 每一年去就是性方面完全自由啊，他们觉得他们在这边有新的体验，那也是 OK 啊，可是有很多他是完全拒绝这个东西。你看神父是不是不能有夫妻生活，和尚是不是不能有夫妻生活，修行者大部分都没有，他仍然在累积同样的情况，在累积化学物质啊。 那不是浊气的问题，是你跟他在一起，觉得他浊气，你根本引不起所谓的高张的。你先对他有概念呢。假如说他有去做那些东西的话，那就没有在累积嘛。但他不是绝对的，因为我刚刚讲过，这里有几十种方法，我现在只谈到第四种，哦。那第五种，所以因为这样讲，最主要是化学剩余物质是一个强度过度结果所产生出来的。强度过度，本来是有强度，对不对？有强度 OK， 强度过度所产生出来的。强度过度的话，性的高潮的强度过度，或者是长期的累积的没有性生活都可以。还有你也常常听到，为什么很多孩子都想会去吸毒吗？因为那个化学物质改变他体验到不同的实相，他会在一种觉得像类似像极乐的状态，但是那个会有很强烈的后遗症，因为他会先杀掉自我。好，那可是我曾经参加过这边的一些演讲，他们提到说像一些海洛因或者是一些毒品，他说那个是人类高潮的100万倍以上的感受，所以他也会破表。那个东西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它会化学式改变。你会发现到说你的身体，比如说当你喝了酒，你的身体的化学式改变，对不对？你就呈现在一种恍惚的状态，那只是最轻的嘛。好，那可是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像很多的植物，或者大麻或什么之类的，好，一个叫做什么印第安人在吃的一些东西，它会改变你的化学身体的化学成分，那化学成分你改变，你的意识形式会跟着被改变。你去把这个东西一想一想，你会发现什么事情你都通了啦，你都了解了呀。好，等一下我们会谈到投射的用处太多了呀，不止疗愈，因为它你看，你的意识扩张，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回到内在以后，你就完全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是产生这个肉体。第三个，你要的任何答案都可以在上面那一层达到。第四个，你根本就可以穿越时空。所以你对意识的扩张也好，或者是对你现在面临的事情的反应也好，或者是对所有事情的那个直觉力的开花，就任何事情你看到了，你会很精确的知道。甚至他提到一点，如果你有经常投射的人，今天走在路上，后面抽出来你根本不知道，啪，突然间你会跳掉，为什么？因为你的内在，你经常在投射，你内在会知道，他会精确的移动他自己的身体到另外一个位置，而且不是你自我意识所知道的。这是今天的课程当中会讲到的。好，对。所以你看，所有的修行者到后来，为什么他们什么事情都知道？因为他已经不在。不把它限制在人间的感官。所以为什么佛陀一悟道的时候就先讲十二因缘法，无明言行行言事，六入触受，名色六入触受，爱其有生的，对不对？他提到那个感官，然后从感官方面去跟你讲说，原来那个东西是跟你后面的我们所内心所爱的东西是有关的，那个它是一个循环，它是一开始就是我想要知道那个东西，所以无明才行啊，行才行事啊，事才会变成名色啊，哦，所以那个东西哈，我跟你讲，整个佛教佛学哈，它本来就是个意识学，啊，它本来就是一个意识学这样的。所以，所以第三呢，就是刚才讲第四的话也讲过了哈。那第五的话哈，假如你有超自然以及性能量没有被释放的话，就会产生。就是如果你像你们刚才打坐啊，或者是做我刚讲说你看赛事书的话哈，那看到一个程度，一种很高昂的状态，或者是你参加法会啊，或参加什么退休会。在那种意识很高昂的状态之下，你 你要投射是很简单的，因为你累积很多的化学物质。好，对，比如说，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办了一个1200人的这个活动，那你在那边，哦，就是非常的高昂的话，那一天晚上你要投射是很简单的。好，所以很多法会有很多集那种宗教集会，常常会有很多异象出现，是因为会容易产生投射现象。好，那第六号。氮跟芦笋对你的投射是大有帮助的。对，那氮芦笋的话是属于那个所谓的天门冬，天门冬属的。那天门冬属的，它是一种中药了哈。龙溪菜芦笋，我说的龙溪菜不是你台湾的那个火掌瓜，不是，那是瓜类。龙溪菜在中国大陆是像须那样的那种菜，或是 asparagus 哈。这一类东西对你的投射是会很有帮助的，因为它会直接产生很多的化学物质。好，
那每天
吃随便你啊，啊，肉类不要吃太多，哎，因为肉类吃太多哈，不是吃素的问题，而是说你意识移动会比较焦灼，因为肉类是比较是物质化的东西，糖类不要吃太多，少量的糖。好，那第七哈。鱼油是有帮助的，对，但是在吃的时候不要跟酸性的食物一起吃，不要是一面吃煎鱼，然后一面放柠檬，好啊，没有用。鱼油是好啊，啊，问题是你放了酸性的东西，它对。我最近在煎一些什么鳕鱼啊，我就不太放柠檬，是比较好了。可是问题是。他这里赛斯讲的，这不是我说的了哈。鱼油是有注意的，但吃的时候不要跟酸性在一起。好，这是第七、第八哈。特别紧张的时候，精神很高亢的时候，会帮助你投射。啊，那刚刚其实有大概提了一下了。那第九，早上3点到5点的时间。这段时间因为你的体温下降，还有呢下午5点，一天的下午5点你要做投射，你选到3点到5点早上或者下午5点，这是有帮助的。好，我自己，对，我自己在看我好几次投射的时间，好像都在这个时间之内。我有一次圣诞节前一天吧，下午5点，五点，三到五点，对对对，那个时候是很容易投射的哦。第十个哈，饮用纯净的水，也是对现实投射是有帮助的，而且因为你还有再来就是膀胱啊，不是。把它排空。好，问题是说你睡觉前不要喝太多了，大家喝的话就要喝纯净的水，这是第十点或第十一点，随便你讲了哈。那第十二点，这我们讲过了哈。南北向位置的比如你要投射或要睡觉的话，南北向位置对你是非常有帮助的。好，那。并且对有效的记录梦境是必要的哈。所以你平常有如果在记梦的话哈，那这个也是有帮助的。还有南北向的睡滑是对你有帮助的，为什么呢？因为身体有机体处在这个位置，大脑的推理部分跟直觉部分哈，它的工作效率是最有效率的。坐南朝北或坐北朝南没关系哈，但是南北向的睡滑的话哈，你的。大脑的推理跟直觉，理性跟感性的这个能力哈，它会工作到最有效率的情况，这样子。那总体来讲哈，就是我说的那南北向的睡滑哈，以这种姿势的话，整个有机体的运作会更有效率，而且会比这个更多。我们现在不晓得，你不妨做做看呢、啊。那这样的话，你整体的运作跟。你现在个体的运作会变成一个单元，它会变一体化，啊、哦。 那如果其他的知识的话，会减弱自律性的过程。那他说这个跟所谓的电磁性是有关的。他说这种目的，他是尽可能在启发我们的直觉跟智力的一个知识啦，然后在其他的知识中吼，受到损害的恰好是自我跟智力，对我们是不利的。就如果你不是南北向睡的话，不管是坐南朝北坐北朝南吼，如果你不是南北向坐的话，它对自我跟智力是有害的。智力，对。然后这种睡法的话，能量起得最容易。然后，首先不要，要把那个不必要的限制减到最低的程度。那这个当然，我现在没有算几点了，反正你们自己算好了啦。好，就是把限制减到最低啦。就我自己认为说什么东西是不可能哈。然后能量的利用会是最好。那不论是投射或者梦中发生哈。存在着巨大的不同。来，这里刚好讲到这里哈。然后梦境它是以管道被建构跟输送的，然后他们在自己的维度中保持独立，就是那个是已经被建好的，而且它是有管道被输送的，它有自己的维度。那投射是不一样的啊，投射你可以超过它。这里提到投射是什么呢？刚讲梦境对不对？梦境它被管道，它的管道是被建构而且被输送的，那它是在独立的维度当中。那投射的话是包括整体自己的许多方方面面。这样讲，我们不是从上面投射下来，再投射下来，再投射下来吗？那像梦境是它独立一个维度，它是被建构的。你在那边，跟你橡皮筋这样往前伸缩不一样。那这样的话，当你投射的时候，你会在人格的重要的途径上留下进步的标志。所以刚才问我说为什么要投射，对不对？这是你的人格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标志。然后还有呢，你的内在感官在投射当中得到最大的自由，内在信息也最大的自由，因为你没有被自我限制住了，所以你的感官变得很自由，而且你用的是内在感官，所以它是一个人格的一个进步的一个重要标记，里程碑啦。Yeah, 所以整体自己保留了其他不可能的经历嘛，对不对？它在上面，可是你在下面，对不对？你在体验它。现在问题是说，你现在是变成橡皮筋一样往上走了嘛？那跟你在做梦在做梦境的不一样，大不一样了啦。好，所以当这样的知识变成普通的清醒意识的一部分的时候，就是你意识到你已经完成什么事情，你就整个人就完全迈一大步了。这叫做真正的了悟，因为你已经不受任何的限制，你的内在感官完全自由，对不对？你的知识完全开花，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人家想打坐会怎样，其实不是打坐会怎么样，而是他的一个意识投射的过程。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当你们在做一些打坐的东西的时候，我来谈这个东西是我觉得还蛮适合的啦。所以如果你的投射既有意识觉知 Conscious and Awareness 的话，那不论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那么就必须要建立一种自行决定的一个决定。因为这些化学剩余的化学物质在你们的创造的工作中会被用得一干二净，而这一点你们现在就会自动的完成。所以我们的工作透过一个投射的扩张，可以获得非常的利益，非常大的利益，而且可以取得无限的利益。然后如果说在现在第14和第15号做瑜伽，会允许你利用丰厚的或是大量过剩的能量。对，瑜伽的你做瑜伽的话， 这第十五点和第十六点，会允许你利用丰厚的或者是大量的过剩的能量，而这个能量也可以导致于投射，用在投射上的一个化学的物质或者化学剩余物质，而不会混上你们现在的工作能量。因为我们有一部分，我们的所有能量的有一部分是放在期待跟知识里面，好，然后这些引起你们利用被指定的需求能量。那因为你们自己就是它的一部分啊，我们就是上面的一部分啊，那所以只有我们自己的态度，只有人类的态度是限制于我们必须要好像是要分配什么能量。可是当你发现到说你往上投射，发现到说你完全不受限制的时候，你就发现我发现我自己，然后我可以把我自己真正导在实用的真正本质上面的。你根本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呀。那第十六号，你对什么东西是可能的态度，是以非常确定的方式决定你对那个东西是可能的。我觉得投射是可能的，那我当然觉得可能嘛。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能力，那就是没有能力嘛。所以你对这件事情的可能的态度，决定你对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你是可能的。那这里举几个例子了，比如说你创造的你的态度创造的可能跟不可能。好，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那就是可能，你就说是不可能，那就是不可能。好，那是你的态度决定的。好，那你觉得你很强，那就强了，你觉得不强，那就是不强了。你对金钱的态度也是一样，因为那个创造你的银行账户。那这个不单只是你个人的一个人格了，它这个法则适用于所有的哈。你期待的东西，你就会创造它，而这就是开始跟终结了。哦，不管这个说的是什么超自然的事情，还是什么自然的物质，那它下面这两句话哈，就写的这个啊，第十六啊第十七点哈。那除非你学了这一点，就我刚讲的这第十六点。除非你学了这一点，否则你几乎什么也没学到，很狠哦。你除非学了这一点，不然你什么都没学，因为基本上你就是你自己的投射啊。那你的投射，你所碰到问题，它就是投射啊，就是你自己想去体验那个部分啊。那如果你没有学到这一点，那你什么都没有学到啊。并且，除非你学到了这一点，否则你不会知道实用性意味着是什么东西。你说我们今天讲的东西一点都不实用，对不对？那因为我们没学到，除了你学到了，你就知道实用性到底意味着是什么。这个赛斯在讽刺我们了。那如果你觉得我们的投射是不可能的话，那么你永远不会取得第一次的投射。那你创造你的实相，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创造它。好，任何老师或者是他们没有办法创造你的，因为都是你的态度。跟你的想法是有关的。那再来，在投射期间的确是存在化学的变化，也能够用仪器测量出来，有一定的电信场也会让使用它的人知道，就是旁边的人也会知道。但他们如果是交叉使用的时候，他才会对物理的仪器会显现出来。意思是说只有在投射的时候，我从这个换到另外一个，你会发现，哎，怎么会突然间不一样？就好像人死了，哎，怎么某个化学物质突然间不见了？这样，因为就差那么一点点嘛，身体的变化就差那么一点点，它的化学物质产生变化，这样子。好，好，那在第十七点哈，你的卧房里面有一个镜子，是很好的辅助工具。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这么讲哈，他会帮助你投射。所以很多美国的房子都有一大片的玻璃哈，他的那个东西，因为他现在是在跟真跟真罗伯兹讲嘛，所以他在讲卧房那个镜子对你是有很好的帮助。那第十八点，一定的温度变化哈，也会有帮助。你必须要把那个温度弄好哈。他说，凉爽的体温跟外部的温度，或者更精确来讲的话，如果房间的温度是在23.2到24.4之间。这个赛事你也未免太精致了吧？23.2度跟24.4度之间，哈，是最好的。 你也不说二十三点五。房间的温度在二十三点二到二十四之间，哈，对投射是很有帮助。然后湿度高了不好，很湿不好，哈。对对，摄氏，对对对。混合海你就转换嘛，乘上五分之九，乘上五分之九再加三十二，乘五除九了。啊、不乘九除五了，乘九除五再加三十二，好，第十九点哈，房间的颜色很重要，而且是尤其是卧房哈，哦，冷色调是最好的，太暖的色调是有害的，因为太暖的色调太接近土地的联盟，会跟土地做联盟，你就不会往上，你就说。对你来讲是没有帮助的，所以呢，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我们的特定气候五月、十月、二月跟三月是最好的，那个时候的温度可能比较接近他说的那个温度了，湿度也比较好哈。那八月份的话，要根据天气的条件，那九月跟四月偶尔也是适合，太温暖的天气是有害的，所以他跟你讲说要冷色。温度不要太高，湿度不要太强，那这样的话，这个跟皮肤上的电流有关，然后跟身上的汗也有关。啊，每一年，这一年的不同的时间，你的盐分是不同的，所以那个也有关系。有精致吧？很精致吧？呀呀，好，那再来哈，这些投射对于。你从一个纬度或实相到另外一个纬度的旅行，具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哈，并且保持有意识哈。那我今天晚上一直要说，保留有意识的投射，而不是频繁的被遗忘的投射。这我刚讲过了，好。那刚刚已经讲过了，比如刚刚已经他一再讲，超自然能量的累积是必要的，所以当试图在一个看似相异的条件的控制下，这是加倍状态。就是你现在怎么做，那你现在是相反的做法，那个部分都会产生一个相异性，而那个相异性对你来讲都会有帮助。那你必须要这样做，那而且也可以安全的返回这样子。他说呢，我们在讨论各种特色哈，除非你清楚的了解到。人格的结构，就是我说的一层一层的，以及自己的结构，否则投射本身看不到任何可能性。你怎么知道你在投射？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是第几层的投射？对啊。所以，一个仅仅想，仅仅被设想为物质组成成分的自己，是永远不能进行投射的，因为，也不能在肉体死亡之后存活，因为他根本就认为自己死了嘛。那个人投射，如果说你有很多年的经验以后，就会你很容易证明自己是非物质性的，而且甚至在未来的投射中，他会你说他说呢，你会遇到我啦，就赛斯，然后眼睛睁得大大的微笑。如果你经常在投射哈，他说哎，我跟你讲哈，你会看真的看到我，啊，他说，然而他至今不能有任何意识的意识到这个投射，当我在这里的时候，他经常是在其他地方，就是直鲁伯吧，哎呀，好。那这里提到一点，他说约瑟，你经常在绘画的时候投射，而你一点都不知道，这样了解吗？不是睡着才会投射啦，你其实经常在投射，你突然就恍神，你不知道在想什么，你在投射啊，但是你没有有意识的投射啊，你做一些很多的无意识投射啊。还有一个小问题，他说当你在清醒状态也会投射，但你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如果经过一点训练对你是有帮助的，那这包括有更多的工作，在一段时间之内你不会达到那个阶段，他是指他们的。那他这里提到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投射都直接涉及到内在感官的使用。 我们不是在讲内在感官吗？然后要怎么样使用内在感官呢、啊？使用内在感官，你就具有那个神通的能力啊。那你要怎么样去训练内在感官？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投射啊，因为你投射就直接使用内在感官。好，那在这里先提到三种投射的形式，在投射过程中有三种形式哈。那第一种形式是你通常会使用特定的内在感官一点点，好。那在第二种形式的时候，你使用更多的内在感官，就是所谓的心智体。那在第三种形式的时候，哈，他说，鲁伯跟耶稣你们很少成功，但是尝试他们会使用你们全部的内在感官。所以当你注意到无论是清醒或梦中的投射，你几乎都觉察到自己全部的形式，你就会发现这个非常有趣。因为你在第三种投射的时候，你对自己清清楚楚的，然后你在很大的程度会为了自己的发展速度，然后想要去强烈想要去保护自己。可是这种保护想要保护自己的这个平衡的尝试，常常会导致在投射中的一个不正常的状态。所以既然是投射，你就不要害怕，你就不要害怕，因为自我永远不能承担让你意识全部觉察的可能性，你不可能觉察到全部了。他说通常的情况，在简单的梦里面，即便是一个字都不说，也能感觉到各种概念，而理解到特定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它后面还有很多，刚刚讲到，我现在把那个对投射有帮助的部分先讲一讲好了，因为太多东西了。
这个资料是在哪一边？
赛斯书我刚念过
了。第几册？
很多册。
哦，
综合起来从第四册、第五册、第六册、第七册，然后有很多的情况是在更早期的。
那老师可以把这些送给我们吗？
我整理以后再给你们好不好？他说投射其实包括一个电子结构的变化，我们刚讲过了，化学让我们的电子产生变化，然后意识改变它的形式，然后在其中发生一定的化学变化，也维持了身体。可是当投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素会有一个强烈的变化，甲状腺会高度的亢奋，然后这个东西会用在投射的一个投射的性刺激也是有变化的。那如果投射完成之后，我们的体温，化学行为跟激素会有明显的变化，体温会下降，而且会很低，血压会下降，眼睛的机制也有变化。所以有的时候在梦境状态被研究的人会发现到说，他快速的眼睛转动会完全停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有一个期间是眼球快速转动期嘛，可是在有一段时间在快速转动之后，他会完全的那个运动会停止，因为它在投射。那这个跟科学的说法是一样的哈。那眼睛的肌肉因为被停止使用，在睡眠中常常会发生一个肌肉的活动也会消失，所以你的肉体会处在一个深深的恍惚状态，而这个深深的恍惚状态也可以被睡眠掩盖，你不知道你是在投射。可是根据投射的强度哈，当意识返回身体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僵硬的。所以为什么你一睡醒的时候，因为你有经过投射的过程，所以你觉得怎么身体好像有点僵硬，或叫脖子也僵硬或怎么样。所以这是一种意识回归的反应。好，那这里就 提到糖类的问题，就是你被利用的糖类以某种方式会微妙的作用，身体必须要暂时少利用较少的糖类，不是很多哈，但是没有糖不行，需要糖类哈。在推动你的意识旅行中，糖是重要的，好。 他会把自己的身体连在自己的身体，把意识连在自己的身体里面，糖类是这样的作用。可是问题是你太多的话，你就会变成左不言。那如果说没有糖类的话呢，在某个情况下，它回来就会被切断。所以身体的跟意识理行之间有一个物质性的哈，但是物质性通常我们是看不到，有一种看不到的一个糖混子的形式。所以他说，我建议你们在投射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点哦，少量的吃一点淀粉或糖类的食物，因为这样的一个混子结构在稀释在物质上是看不见，却有一种物质的基础。那这样来讲的话，你在其他的实相投射是会有一种转换的作用。可是如果你真的太多的话，物质连接太强，你只能走那么远，你可能就是只能在从第一层投到第二层，第二层可能投到第三，你就走不远了。这样。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你要回来的话，是不是从一个形态二要回到形态一的入口，然后再进入身体休息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它也是需要一点糖类的。各位还 OK 吗？看你都没有反应。就是适量就好了，对啊。有人说我为了减肥，然后糖类都不吃。其实有时候睡觉前，所以为什么赛斯一再强调，如果在看《灵魂永生》，他提到说，其实睡前吃一点东西，吃东西对你是有帮助的，因为你不会用你的意识去处理，但是你的内在意识会帮你处理掉，不见得会很胖。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在投射的过程当中，你的确是需要一些糖类的。
那如果有糖尿病的人，他投射就困难了，是不是？
糖尿病的人，他身体还是有糖混呢、啊，他不会完全没有糖混呢、啊，他只是对糖混的吸收不良，或是对某类的糖类的吸收不良啊。比如说像糖尿病的人，一般很多人都吃一种糖类，那种糖类，比如说像你知道像枣子哈，糖尿病的人可以吃，那枣子很甜呢、欸。那个你在 Costco 不是买那个大枣子嘛？那个糖尿病人可以吃。还有呢，比如说像绿豆，那绿豆本身是一定有糖类的啊、哦。那像粉丝的话，一般糖尿病的人是可以吃的，但是那个也是有糖混的，有淀粉质的啊，只是说它的形式不同而已。你身体不可能没有糖混的。那到这里为止，大家有什么想法吗？不然我们就再继续这样。好，那回来的这过程当中，大概几个守则吧。第一个守则就是，你认实相为实相；第二个就是，不要去碰别人的身体，就是你在投射当中，如果你知道你在投射的话，不要摄入对方了，不要碰他的身体。第三的话就是不要管闲事，好，这些东西都我觉得都蛮重要的哈。嗯，对对对，比如说你看中国人不是有一个小说吗？他到蜜蜂国，然后娶了人家的蜜蜂国的小姐当太太。你可能很多年都不能回来，你摄入的太深了。你他的意思是你站在一个观察者，因为你还会在投射，你可以往前往后嘛，对不对？不要卡在那边。比如说，我们今天之所以会觉得自己是自己，是不是因为我们太认同自己了，对吧？呀，那你也可以晚上出去，然后就不回来了，有可能这样子啊。那有一个情况就是。你知道很多在修行的故事当中，他们常常一种说法就是他灵体出去的啊，漫游很久很久都不回来。那他说这样其实是有危险性的，啊，因为你的身体会变成，你也不晓得，你也不见得有 所以他刚才不是提到说你身体要有适当的保护吗？你要投射，那你根本就不在身体，那你身体当然有适当保护啊。对对对对，那你看我们在前一节好像谈到，有一次真罗伯兹出气，对不对？那就回不来。他说，赛斯说，我刚好在旁边，不然你会很惨，你会回不来。然后我一个朋友，我跟你讲，我有个朋友哈，就我们在这边曾经开一个工作坊，他是来这边的老师。然后呢，他回台湾之后，就有一个我们这边的同学带一些东西，印第安人的东西过去给他吃。吃了以后，我想类似就是，对那种化学变化的东西了，哈、哦。对，那他们就在澄清湖的某个地方吃那个东西嘛。吃完之后呢，他完全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身体，他吓坏了，然后很长的时间。所以他为了让自己，他其实没有办法了，他就想说，不然这样，唯一的办法就是我死了就算了，这样，他就跳，他觉得他是跳澄清湖，结果不是，他是从上面跳下来，对，然后就摔伤了，那摔伤才醒过来，醒过来也不敢去找医院，他刚刚吃什么？虽然时间很长，但是。这样了解吗？那从此以后，他大概一段时间，他完全不敢出来，也不敢当老师，什么都不敢，全部都卸绝掉了。那后来我过去帮他忙，啊，对，那现在很 OK 了，呀，跑出来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有的时候像鲁伯的那个经历一样了，他有可能投射的过深到。其他实相，那又不是你自己控制，因为你那个东西为什么说不要去吃那个什么化学的东西啊、类似像毒品那种东西，因为你常常会有这种现象，对，对，你可以用其实用一种刚提的这些方法，大概二十几种方法，对，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让自己意识投射，而且你也很知道自己的进度。然后你投射到第几，慢慢一步一步来。那到时候，因为你习惯，你就算投射到投射体的时候，你也不会有任何危险啊。啊，而且你也知道你要吃些什么，这样对你回来会有帮助啊。啊，最好是不要。就是化学是改变嘛，所以你无法再进入身体嘛，跟那个叫做什么一样嘛，跟那个鬼压床的味道是一样的呀。那我这个朋友那个时候哇，因为他的时间很长，我到几个钟头他没有详细描述，他后来想说，那我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回来了，那怎么办？他就想，那不然自杀。
这个不是好方法。
不是，不是。刚讲了十几种啊，不是吧？那如果我今天讲的太多的话，你再回去听录影带吗？对啊。那或者是我等我这都整理好了，因为现在很乱，我现在稿子很乱，我现在连讲到哪里我都不知道。但是我整个概念我是清楚的，好，那我是觉得这东西的清楚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啊，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当基础的话，你在学赛事，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学什么啦。或者是你在打坐，你根本不知道你在打什么嘛，因为它有不同层次啊，而且那个投射的状态会有不同的，情形，它其实都描述得非常清楚，啊，比如说他这里提到说，第一种状态会怎样，第二种状态会怎样，啊，第三种状态会怎样，呀，他这里提到一个东西了，他说，就如你所知道。这就是内在感官的一个特质啊，就是说，你对某些概念在投射的时候，你会知道那个概念是什么。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并不清楚，我们以为我们在思考，可是那个内在概念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哈。你也将在某些投射的经历当中去经验一个概念当中所知道的东西，你一开始并可能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东西是什么，可是你仔细去考虑一个概念，还有一些包括我们所生的伪投射，有一种投射是假投射，假投射的话是一种状态，比如说我现在变成鸟，然后我真的变成鸟，然后我就经验那个鸟的生活，赛斯说这个比较属于假投射，那他假投射他有一些描述，对吧？你他这有很多描述，我先不谈这个部分，我们先谈别的部分，不然会岔开来。他说在这个当中你实际上经验着特定概念的最深层的实相，比如说我之所以会生成假印真，那这个假印真是不是来自一个概念，一组概念，那这个一组概念再往上层，往上层再往上层再往上层的话，你是不是这样讲，哪是叶子对不对，你现在回到根，你说哦，原来我是这样，所以我要变成假印真，那我状况就是你回到一个最你对那个你身为你的这个完整的概念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为什么要投射，这里也告诉你这个原因。那如果你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概念，在你最真实最内在的最深的那个概念是什么的时候，你就完成了概念就好啊，你根本不会去做别人啊。啊，当然也因此你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了，坦白说。我这些资料会不会太深了？还 OK 吗？是，对，对，因为他这个，我觉得你至少学赛斯至少知道这四个 stage 四种不同状态，而这不同，你的肉身，包括你人生，它就是一种投射。好，这个是在第六册最后一节，它的主标题就是人生就是一种投射。啊，你是往由外往内投射，现在是说我有人生的过程在往内投射而已啊。像你知道我意思吗？它是可以往下又可以往上，对。那问题是，如果你可以，你真的让你不要紧抓在这边，你是不是可以上上下下？我没有说叫你不要尊重常意哦，没有说你今天会投射以后你就不尊重现在的常意，没有。我一再强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尊重常意，第二件事不要管别人的闲事，就算你在人世间你也不要管别人的闲事，因为跟你无关啊。就是你要去cut in人家，然后你觉得我可以指导你，我可以教你，我可以改变你，我要让你更好，那人家在创造他的时间，人家经验他的事情，他有他的概念，他有他更深的概念啊，他不行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爱心是 OK， 但是你的爱心有没有 control 的成分啊？我可以提供意见给你啊，啊，这你听不听你都 OK 啊。对，其实这个东西哈，其实不只是对外面的旁人，即使最亲的夫妻或者是儿子也是一样。你要完完全全尊重他在创造他的时间，他有他内在最深的概念在体验他自己，那当然你可以给他一些提示，但是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如果他会经过这样的投射去了解他的内深层概念，他就 OK 了嘛，他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嘛。所以我觉得学赛斯的话，三个两难自己一定要写，再来就概念这个投射的部分你一定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你教育你只是给他一些概念，但是你教育不是叫你 follow 你嘛？你如果像我以我儿子来讲的话哈，我儿子我是特爱吃海鲜的，我非常爱吃。我们家从因为我们都是在海边嘛，对不对？我们家几世代都喜欢吃鱼类，只要是鱼类就很喜欢的。好，可是我儿子呢，他投身在我家，他创造一个状态，他年轻的时候有灰指甲。 那然后灰指甲当时很多人跟他讲、啊、你不要吃海鲜，不要吃虾，他刚开始小时候都可以吃啊，可是当这个概念慢慢强以后、哦、他就开始不吃。好，然后其实我觉得也跟海鲜没有关的，后来是其他方式治好他的灰指甲，对不对？可是他从此对海鲜类或者任何跟海洋的东西他全部都拒绝。那你看一个人格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个事件让他虽然是生活在我的 DNA 我们的一个肉体环境里面，可是他的方式是偷偷跟我们不一样、哦、对啊。那因为我们家你不管、去研究多少事都没有这样的人格，就是完全不吃海洋的东西，你知道我意思吗？
呀，
对，一个事件就会改变了。呀，他去创造一些事件，对，就有一些事件创造出来，然后你会觉得说，啊，你就没有办法这样做。但是这样讲，包括你的生病，包括你的意外，它难道不是内在所创造的事件吗？他为了要让你了解你更深的概念是什么啊？对啊，你只要跟着你的更深概念，你的所有力量全部都会来啊！对啊，刚才讲到嘛，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学到的话，那你就什么都没有学到了，对啊。他说：“鲁伯从一开始就从梦境开始做一些有效的投射，哈，他这个是有效的，但是类似。”非常类似于个体在一个概念之内去感觉自己的经验，这样了解吗？你其实一直在感觉自己的概念，感觉从那个概念之下的经验吗？那可是因为问题是在当我有自我之后，那自我就会强烈的控制你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你要成为另外一种人，好，我要更好，我要更怎样，我要怎样怎样。但是那个东西的话，你没有，你更主要的东西是你要了解你更深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好，你比如说我要拥有催眠术，我要拥有怎么样，我要读通所有的身心灵的老师。赛斯在取笑鲁伯说，哈，他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好，不过以前是，他说以前对食物是贪得无厌，现在对知识是贪得无厌。然后呢，他就要大口吸烟，因为大口吸烟让他觉得他还有一个可以喘息的机会，他也在大口的吃东西这样子。那对我来讲，我也在警告我自己啊，我是贪得无厌的，什么知识我都要吸收呀、啊，什么门派我都要学一学这样。但是比较更重要的，应该是要没有不好，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看我自己的心态，我为什么这样。我为什么不能回到我自己真正的概念？因为当我真的跟我的内在合在一起，我才能够更了解我更深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啊。观世音菩萨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啊，
这样。
我没有说好或不好，但是基本上你身为一个人哈，你单单你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内在陀舍，这样了解吗？他这里谈到这个部分，他说鲁伯在一次的第三次投射当中，他超出了太阳系，然后呢，他说这仍然是一个物质性的宇宙投射，他现在不能有意识的想起这些资讯，因为他那个时候是没有意识到的。所以当你清楚的去经历它的时候，当你探索一个概念的内在的时候，你的表现就出去了，按理形成一个临时但是非常形象生动的影像的产品。所以当你以这种方式去理解一个概念的时候，你就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而这个知识就会变成你身体细胞的一部分，然后变成你身体的电磁结构的一部分。他举个例子，啊，这里有几个例子，他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突然间假设你突然间明白了什么天人合一跟宇宙合一这样的概念，然后你就用这个概念用到这种概念感觉概念的特定的内在感官，你突然间有这种概念，你就用它的内在感官，对不对？你就会像建构梦中图像一样去建构一个，然后想要 表示生命的种类的复杂性，各种形式的形状跟各种形都一个，然后你都是在其中，啊，然后呢，你会呢暂时的进入这个生命里面，而每一次的一个经验当中，你都会啊，你可能是某，你可以投射成一个鸟的本来面目，啊，或者任何一个生物，你暂时会变成那一个动物，那的确这是个投射，但是这是一个叫做伪装投射。你先有个概念，啊，但是你没有真的了解它，那你就用它去建构你的东西，然后你再去做投射这样子。他说：“你看哦，一个有效的投射会包括你形式中的一个实际投射，然后它当然它确实是可以进入其他的各种的投射之内。然后有些经历是会，一个很简单的投射哦，它是可以用到很多的内在感官的哦。”那如果说你回顾，你可以看到自己是躺在床上，你自己有身体在上面的话，哈，你一回，你在你的形象在你回头看的时候，并且看到你的身体，然后呢，如果你为了加强你的经验，从这个形就投到另外的，那你其实这就是你的第一个投射。可是到了第二个投射的话，你不会从形式二看到你在床铺上的身体。就是当你是心智体的时候，你看不到你有身体在床铺上，只能是第一个，对，然后你能够意识到你的身体，就是到你架构二的时候，你还多少会意识到你的身体的，然后你会经历一些二元性的，在形态三你就看不到床铺的身体，然后你也根本不会再意识到它了。你忘了你自己，你偷偷地忘了你自己，这样。所以在三种投射经验当中，你可能会包括你自己系统之外的另外一个，然后几乎与你的物理形式是无关的系统。好，所以这个形态三，也就是所谓的投射体的投射，是很难维持的，而这个令人神魂颠倒。这种投射哈，也具有其他两个投射没有的危险性，所以它是有危险的哈，因为你会回不来哈。那他说，你的身体，你的意识离开自己的身体有机体太久了，在外面停留的任何物理时间的延长，其实是会有危险性的哈。那比如说，非常可能的情况就是，当你回来到这种形态，回来到身体的时候。不能够把它分辨成它是你的身体，了解吗？很多修行者到最后就做化死掉了，因为他认不出来了，这样他不记得那个身体，不知道那个是他的身体。所以你使用这个形态三，也就是说投射体的投射哈，会存在能够发生的困惑以及迷失的情况，因为你已经变成内在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不希望你们有这样的经验了，然而你也不必担心，因为你的短程旅途正常的情况只会沿你自己的路线发展，所以你慢慢发展，不是说一次要很深哦。啊，那如果你用投射三这个身体的话，因为很难携带你当前人格的记忆，你连身体都不见的，你连自我都不见的。我常常在想说，那种强烈的一种麻醉或者是吸毒的人，他可能一次就啪就跑到第三的，可是他真的回不来，或者是说他就会连自我的感觉都不见了，有可能就这样死了啊。很多吸毒过重的人就走了啊，对对对，他很难再记得自我人格，没有自我人格的记忆不见的，所以有些吸毒者他会完全没有自己的记忆，他以前发生什么事他不知道了，因为他的自我人格的记忆不见了，然后会有一种不辨识你自己身体的倾向。所以这样的一个形式三是自己内在自己装载，是装载的光景，就是你就变成内在自己了。他感觉到困惑跟迷失，怎么会有一个身体在那边，那个是谁的，他说你看，这也就是当遗弃的肉体饥渴的时候，或者是即将死亡的时候的感觉，这样了解意思吗？ 但是他这里提到说方向迷失只是暂时的，当这个形态跟肉体被分离以后会有这个现象，但是呢在电磁系统内的所有的记忆跟本体当然都是内在本体的一部分的，所以你还是可以回来啦，啊，只是说会有一个短暂的过程，会有一个短暂态的过程，他自己是暂态过程，就是短暂形态的过程。那不论怎样的一个任何的投射的尝试都不需要进一步的任何执行，哦，这个只是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会用它来认识你整个人格，你去影响它，然后去用它当作是一个教导的目的，去了解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子。那虽然这个第三个投射非常罕见，哦，可是当迷失起过去以后，哦，身体跟身体的连接，也会被完全中打断，哦，然后在这种不涉及的情况，你们大部分的投射都会发生在第一跟第二，很少会第三的。那所以通常你的肉体如果进入形态一的时候，或者进入形态二的时候，除了你自己尝试你自己的情况之外，这种情况是偶尔发生了，但不会是，但是你是不知道的。我们有时候我们想要知道，可是你是不知道的。那他说，然而的确是有从这个切换到另外一个那个状态，进入到另外一种方式，它是有一些方式跟标记的。那他是说，鲁伯跟耶稣，你们已经具有形态一跟形态二投射很多了，可是你们慢慢会在未来的岁月当中会有更多这样的一个例子。啊，他说，在梦境当中开始一次的投射，跟恍惚状态开始一次的投射，在经历跟感觉上是有所不同的，哦，但是比较更重要就是你这里要讨论到一个叫做清明梦的。那他这个清明梦他不是用 lucid dreaming， 他用 awake seeming dreaming， 就是你是清醒的，但是你知道你在做梦，哦，现在六点多了，我下面的部分也非常精彩，就是有关于投射信念的第二种方法。那我们今天就先暂时在这里。对对对，不错的资料，对不对？不是，你对这些事情如果再更清楚，其实它是很清楚。你看哦，它连温度都可以告诉你说22.几度到23.几度，它怎么会不实用嘛？它怎么可能不实用？对啊，
我刚计算了一下，就是73.76度到75.92度，华氏度，73.76到75.92。
对，你看一个
大概74到76度，
除非它是真正彻底的了解这个状态，他不可能连湿度、温度、食物，然后所有的状态他都解释这么清楚。
73.76到75.92，
对吧？
很有意思。
所以我觉得这一节课，因为我讲得很快哦，你们可以回去以后再听听看，我觉得值得你们再去思考了。那有很多更重要的东西我没有办法一次讲完，哦，那所以我今天不会话一开始就上课的原因在这里了，因为我知道今天的课程因为太重了，所以没有办法一次讲完这样。 OK， 好，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查老师，谢谢大家。